我们看第二段哈，说会了也是不会的，会了也是不会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主是会了就是不会，就是涅槃即世间啊。我们看古林七茂禅师说，我是祖师门下禅和子，平常百不知百不知，这就是功夫上路之人呢、啊。功夫成就趋向处，悟明处。如赵州和尚说，一般人都被时间空间摆不流转，我赵州老僧就是要万物随着我的心流转，与你百不知百会的是同还是不同呢？赵州和尚说，百知百不会与一般人百不知百会一样还不一样呢？这个问题赵州和尚只是提出了，他没有下断语，没有给他一个回答，当然不一样，只是赵州和尚没有讲明白。世间人呢是随着时间空间流转，赵州说时间空间跟着我的心而动，就是心能转物即是如来，心能转物即是如来啊。我们看这个说声呐家道，我是祖师门下客，百不知百不会，是他向上人行旅处啊。只如赵州和尚道，被十二时辰死，老僧死的十二层，所以被十二时辰死，死就驱死，你被时间空间呢说什么说流转，这个死就是流转的意思。老人死的时候，就是我的心能够转万物，这个死就是转，转，逆破转的这个转。与你百不知百会的是同是别，你也是百不知百不会，就是不会，你也不会，我也不会，我的不会跟你不会同还是不同呢？那么赵州和尚只是把问题提，他没有讲无准师范呢，就下了个结论。我们来看哈，无准师范禅对这个问题下了个结论说，参禅深重心头愚昧，老是单着挂着个不知不会，东家学学，西边问问，东边问张老，西边问李老，问来问去，假设有一天忽然会到了，原来还是那个不会的，原来还是那个不会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上堂参禅那子当个不会，到处问人。什么当个不会呢？就是他心头就是不明白嘛，不明白什么是即心是佛，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嘛，就是被这个无明所遮蔽，所以什么都不会嘛。到处问人，东边问张老，西边问李老，问来问去，忽然一旦会的，原来便是个不会的，会了还是个不会的，就是这句话，会了还是个不会的啊。我们看这个第三段啊，说西山郊原进宫信禅师讲到，参学之人呢，未会之时需要得会处，已会之后要能够知道这个不会的，为什么会到以后还要知道这个不会的呢？原来会就是不会，你会悟见得的就是那个不会的，就叫会而不会，你会了以后还是个不会的。是众参学人未会之时啊，须得个会处，已会之后要是得个不会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未会要得会，已会以后还要是个不会的，为什么呢？会而不会，你会到以后你又不会，才是真正的会。这个哈，好像绕口令一样的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听了刚刚讲的那个话啊，黑板这个话，你就很清楚什么叫做会而不会，已会之后还要是个不会，就是先是从不会到会，然后呢再从会到不会，从不会到会比较简单，这是一个由凡入圣的一个过程，由不会到会是由凡入圣的过程。那么会而不会呢，是说明了圣者开悟境界呢，虽然了达了空性，可是知道这个般若空性呢，它不爱世间而遍于世间，佛的法身呢，遍一切处，佛的涅槃极尽， 即是世间相啊。好，这一段说明不会的呢就是会的，会的就是不会的，所彰显就是即心是佛的思想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涅槃即世间啊，涅槃即世间。好，小节我们看啊，仅得传灯录中呢，知慧能大师、马祖禅师、黄檗禅师、慧禅禅师等诸大开宗立派的禅师呢，都标举即心是佛，无心是道。黄檗禅师要人直下无心，本节名不会的无了，就是会，此无就是无心是道的旨趣。不会的无了就是会，不会的无了就是会，大家注意到，这就是无心是道，就是佛性，就是法身，所以无心是道后，即无心是佛。可说会了的也是不会的，完全的符合了无心是道即是佛的旨趣。前面一节讲不会的就是业识烦恼无明，要将无明业识转成佛性法身，这个转的过程渐修之意，也就是凡夫因地修行而论。本章起始诸节呢，即是强调不会的就在平常凡夫心头，从凡夫心头转到生成业识无明烦恼。可说前面各节都是无心是道无念为宗的意涵，就是用功的过程渐修的思想。本节彰显即心是佛，所看心中不会的就是佛，不谈业识烦恼，而且进一步说，先说不会的就是佛，再说不会的就是会，彰显即心是佛的旨趣。好，我们这也先到这边啊，这第八节讲完了，来我们看第九节哈，以上的八节呢已说明了业识与无明的不会的，就是明心的佛性，二者无二无别。这前面的八节不会的呢，所缘境历程呢，就是禅宗修道证悟法门的次第一个表，就我刚刚讲过，这前面八节是一个修行整个的历程。那么以下两节呢，列举两类不会的语录，比对实例说明了即心是佛的旨趣。一组是六位皇帝与祖师答不会，一组是六位开宗立派的大祖师说自己不会。两组不会的实例中间呢，开宗立派祖师语录为后代宗师所传颂讨论不已，固然极具价值，为何皇帝不会呢却相提并列而加以讨论？就是说我们这一节是六组皇帝的不会，这两个是一个对称的东西啊。那么开宗立派主讲不会的话呢，这个有很深厚的意涵，听懂，有很深厚的意涵，不只是我们觉得，那么历代的祖师、后代的祖师也常常把这六位祖师的不会拿出来讨论啊，我们也会举一两个来看啊，就说明了祖师讲不会的话，它的意涵是很深厚的意涵啊，所以它有很深厚的价值。那么第十章是讲祖师讲不会，有很深的价值，当然值得我们来参考了，我们来阅读了。那么皇帝不会，他就不会，他就是烦恼被蒙蔽，他当然不会的缠着旨趣，那这有什么好谈的呢？我们要彰显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从六位皇帝的不会里面呢，看出了这个不会在历代祖师中间呢，他们的这个地位，在历代祖师用这个法门的这个重要性跟它的价值，看起来好像很生活中间的东西，可是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显示禅的旨趣的一个法门。我们看为什么哈？我们举出了这个三点来说明这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实例的代表。第一，六位皇帝不会呢，具体彰显了凡夫的蒙昧不知。皇帝说不会，是真的他愚蠢，他无知， 他没有这种智慧透达这个禅师所彰显这个禅境。六位祖师不会呢，只是彰显开悟者的大智慧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见。两个不会，一个是凡夫不知道的不会，一个是开悟境界的不会，所以将两者做一个实力的对比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做实力对比。第二个核心价值，禅宗的核心价值是无心是道，即是佛。帝王不会就是所无之心，就是凡夫的这种不会，就要把它无掉。即帝王不会而无心之呢，无心造了极致，无心是道，就转成无心是佛。所以六位祖师不会呢，就是他们无心，因为这是佛嘛，所以他们仍然是无心。故六位祖师不会就是即心是佛，所以无心是道推而就是即心是佛。由此两组彰显禅宗的核心价值，无心是道，即心是佛思想。所以这两组呢，两组皇帝不会，其实它是彰显的什么呢，禅宗的核心价值。所以呢，六位皇帝的不会彰显了无心是道，为什么要把这个不会无掉，无了以后，在无这个不会的过程，在消融这个不会的过程的时候呢，就是无心是道的一个旨趣，就是要无心。那么无心以后就是佛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即心是佛，所以叫无心是佛。无心是佛就是所无的这颗心，所无的这颗心，这颗凡夫的不会就是佛性，所以叫做即心是佛。所以呢，可以在这两组案例里面呢，彰显出了禅宗的核心的价值，就是无心是道，即心是佛思想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这是讲的修道的次第。前面八节铺陈不会地为禅观的所缘境，从生活中的不知道不明白的不会作为起点，乃至作为禅修所缘境，转换业识，终至于得个不会地，即心是佛。六位皇帝就是最初有情凡夫生活中间的不会，六位祖师的不会为最后证悟不会，两组不会呢一首一尾，自然串联起禅宗的修道次第。本节举禅师与六位皇帝问答的案例呢，说明六位皇帝不会呢就是凡夫的不会啊，这是讲凡夫的不会。下面哈，这六组案例哈，就是六个皇帝啊，其实是六个皇帝一个王啊，一个王，我们要把它归入皇帝的范围哈。你要知道皇帝是了不起的，那是要多大的福报，听懂我意思吗？多大的福报。我念大家看啊，第一个梁武帝啊，达摩祖师从南印度泛海到广州，萧昂从广州迎请送到金陵，金陵就是现在南京，会见梁武帝。梁武帝与达摩祖师问呢，说修福多少，对证者谁等，机缘不符。达摩祖师就渡江到嵩山少林寺面壁，达摩去后，梁武帝就将这事就教于宝芝公。宝芝公就问梁武帝，陛下可知这是何许人吗？梁武帝说不知道。梁武帝问芝公云，芝公云，陛下还是神也，帝曰不是。武则天不会啊，人见禅师，人称腾腾和尚。武则天天后召入殿前来请问，腾腾和尚仰视武则天许久后问曰，会吗？梁武后说不会。腾腾和尚说，老僧持不与戒，就出去了。洛京福仙寺，这个洛京应该是指洛阳啊。福仙是人简禅师自嵩山罢问，放旷郊时谓之腾腾和尚。唐天策万岁中，天后召入殿前仰视天后良久，会吗？后曰不会。师曰，老僧持不与戒，言起而出。唐肃宗不会。安史之乱发生，唐玄宗逃到四川太子李亨 为金人永护到宁夏灵武即位为肃宗，肃宗在位七年，尊崇惠宗国师为国师。肃宗问惠宗国师说：“师德何法？”惠宗国师说：“陛下，你看到天空中云吗？”肃宗皇帝说：“我看到了。”惠宗说：“是钉子钉着还是挂着？”肃宗问：“如果是佛条一身？”惠宗国师起立说：“你会吗？”肃宗皇帝说：“不会。”惠宗国师说：“替老身拿净瓶过来。”肃宗问：“师德何法？”师曰：“陛下见空中一片云吗？”帝曰：“见。”师曰：“钉钉着，悬挂着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十身调御？”师乃起立曰：“还会吗？”曰：“不会。”师曰：“与老身过净瓶来。”唐代宗不会塔样啊。肃宗的儿子是代宗，在位时期也非常尊崇惠宗国师。惠宗国师非常高寿，120岁圆寂。惠宗国师晚年入灭前，代宗皇帝问国师说：“您圆寂灭度后呢，需要我替你做什么？”国师说：“你替我修个无缝塔。”但说：“请师父告诉我塔的样子。”惠宗国师说：“会吗？”教宗说：“不会。”代宗皇帝问宗国师：“和尚百年后所需何物？”国师云：“要个无缝塔子。”帝云：“请师塔样，就请师父呢，你画个塔的样子给我，帮你盖。”国师云：“会吗？”帝云：“不会。”这代宗说：“不会。”接下来赵王不会。有一天赵王王伦真定率河北真定带着儿子到赵州，愿去叫赵州和尚。赵州和尚坐着不起来迎接赵王进来坐定以后，赵州和尚问：“大王会吗？”赵王说：“不会。”赵州和尚说：“我自小持斋，现在年纪大，无力下床。”一日，真定率王公悉诸子入院，师坐问曰：“大王会吗？”王曰：“不会。”师云：“自小持斋，身已老，见人无力下禅床。”最后第六个哈，亲顺治皇帝说不会。亲顺治皇帝问天童弘觉敏禅师说：“向上一路，千乘不传，什么是千乘不传呢？”弘觉禅师也沉默了很久，问顺治皇帝：“陛下会吗？”顺治皇帝说：“不会。”我们看这个原文哈，上随问这个上子，顺治皇帝说：“向上一路，千乘不传，如何是不传的事？”思良久，问上云：“陛下会吗？”上云：“不会。”思云：“指这不会的是个什么？是何境界？作何体断？”我跟各位说啊，从清末以来啊，100多年，当然随着清朝末年的这种国家的衰败、贫穷啊、落后，尤其是在科技上面落后以后呢，整个国家非常的贫穷，那么所以老百姓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对自己的文化呢失掉了信心，所以包括儒家、道家还有佛教呢，儒释道三教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我就想奇怪，为什么以前的佛教呢这么兴盛啊，为什么近代的佛教不兴盛呢？啊，你们想过什么问题吗？从客观环境讲说，佛教需要有个好的土壤，这个土壤是什么东西？第一个是文化，第二个什么？是政治的清明，经济的发达，懂吗？好，这是从客观的土壤而言。那么主观而言，听清楚吗？主观而言就是呢，佛教内部的这个有志之士少了，就是这种大智慧的禅师少了。为什么？我跟你们讲啊，在台湾，我大陆我不是很清楚，台湾的话有很多在家中 他们其实都是富户外道，他们都群众非常的多。为什么？他们有神通，他们有小小的神通。那么这个神通是很迷惑人的，知道吧？很迷惑人的。再像他们能够 有一些经典的理论以后，那就甚至有人说他是佛再来，有人他成佛，有人呢说成佛，而不是一个呢，还不是一个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是说他有很多很多的群众拥护他，而且不是一般的迷信的，这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。我就推，就是我是不认识，我也没见，我也不去打包打听，我就从侧面听君子这样讲，我就认为他一定有小小的神通。当然佛不讲神通，禅宗也不讲神通，可是呢你开悟以后，你比神通是更厉害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是有真正的政治界呢，你能够降服了这些大王，懂吗？这些皇帝，知道吧？所以道安主讲过说不依国主法是不利，尤其在这么一个时代里面，好，你不要说是这个古代的君主专制时代，你到现代的什么呢？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你有一定的这个禅修的力量的话，你一定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有立足、有发展的空间嘛。到社会，到不只是大陆，世界任何地方，就像台湾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个人认为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只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法的力量缺少，听懂吗？法的力量，你都是弄那些迷信的东西，你当然没有办法号召知识分子嘛。知识分子谁甩你那一套，懂吗？或者是你就是一些浮夸的东西，当然不能够号召群众嘛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我觉得说我们出家人好，我们要有这种承担的意识的话，你必须要走正路，要走大路，你懂为什么？你才能够让更多的这种知识分子或社会上有利的人的话呢，一起进入佛门里面来弘扬佛法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听懂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佛教为什么会衰败啊？从大的立场讲呢，客观的环境，众生业感呢，慢慢的对佛教没有太多的利益。主观的讲，就是我们自己出家人从大的上面没有优秀的、没有好的祖师菩萨来度化众生。从小的讲，就是呢，出家人呢，普遍广大出家人嘛，没有受好的教育，没有受好的教育。来，我们看哈这个后半段呢，我们看把这六位皇帝讲不会这段文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，我们来跟各位再提一下啊。说千余年禅宗历史中间呢，与禅师对谈涉及会不会的旨趣的人，应该有很多的公卿宰官、郡守县令、文达儒士乃至僧众很多的案例。为什么举这六位皇帝呢？因为皇帝与禅师对答不讳呢，是甚为稀有难得的。在此同时举出六位皇帝不讳，实在是不容易的因缘。我们可以举出六位皇帝跟六位禅师都对答这个不讳，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收集这个资料啊。这个帝王的不讳有六种不易，我举出这个不容易的。第一个，帝王李生尊师啊，不容易。哎呀，他就是皇帝，他最大了，他现在还跟你顶礼，还跟你哎师父好，跟你是师父，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帝王好问修道，不容易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他恭敬，可他不一定想要跟你请问啊，对不对？他只是客气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禅师讨好帝王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他是皇帝，对不对？我讨好你，我何必给你为难嘛，对不对？结果问那个问题，结果皇帝不会，他不是不高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禅师的话，把这个最高的这个禅的境显示出去，直接对皇帝不容易啊。还有个皇帝说我不会，就不是这个皇帝，那根本不会，你知道吗？他讲出他不会，那不容易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他什么都最，他对他怎么讲不会呢？那么第五个，帝王国师这个问答被记录下来不问，皇帝会说没关系，我讲不会就好了，你们不要记啊，你不要记啊。他说我不会，你知道吗？ 记下以后流传不容易啊，知道吧？这是千年的流传嘛。最后一个，这个顺治皇帝也有四百年的之前，很多历史事都淹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流程也不容易。所以这六位皇帝都是素是有善根、护持佛法的帝王啊。他们有缘请到高僧啊，诸位祖师啊，都不约而同的无言而是，甚默然，就是不讲话，会不会啊？无言而言，它是一种无言的言说，就是禅宗所谓当面打开全，就是把这个禅的境界，所有境界就给你显示出来了。欲令皇帝直下承担呢，希望皇帝能够体会到这个佛性现前的这种境界啊，无奈皇帝无法领，可是皇帝呢，体会不到，所以说不会。六位皇帝都说不会，六位皇帝呢，不会呢，在这个文献上面，这我们是从文献讲啊，他没有什么禅哈，这文从文献历史上来看啊，从禅宗历史的意义上面看啊，有下面说，第一个，时间漫长，从梁武帝到清顺治呢，横跨了1500年时间，可以说含摄了禅宗始传至今，是从时间上看到这个不会的普遍性。第二，帝王的尊贵，帝王家何等尊贵，历史上每个时期只有一个帝王，唯此一人独尊，皇帝那个禅师对答尤其不易。第三个，接引手段，六位祖师不约而同如出一辙，以圣默然方式无言而示的手法问皇帝会不会，这就大大不会，大家手法都一样，对不对？禅师表现禅意方面有很多种，祖师教导帝王也可以有很多的手段，皇帝日理万机，不可能长时跟禅师相处，皇帝来请问禅师也是一时半刻而已，在这么难得短暂时间里面，能够让皇帝领略到佛法，禅师一定都拿出了绝活，对吧？这个是不是啊？你就可能就一次机会见皇帝啊，对不对？而且皇帝跟你请问，他可能问一些家常，问一些其他什么东西的，问一些典故的，哎，他可以问你一个最上一层，所以他就是用最佳的手法，最简便的手法让你体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所以在这么难得短暂，要能够让皇帝领悟的佛法，禅师拿出了绝活，都是最佳最简单方法，让帝王能体认到禅之风貌风味。六位祖师不约而同用了这个手法，可见这个手法多么有价值，多么重要。这是我们要表述的这个很重要，就是说，借着这个皇帝跟禅师回答这个不会呢，让大家体会到这个不会真正的在这个禅宗历史上面呢，它是有一个很重要、很有价值的意涵。六位皇帝上下1000多年，可以说在禅风流传的过程中间，不会遍布在禅宗里。在深入检视禅师对不会不知不是的答问呢，在藏经禅宗语录中有过10000条以上，可以看到会不会在禅师表现禅法中间的价值。好，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一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下课。